路德记。我们从第一，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就可以。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他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区寄居。然后我们读最后一节，拿阿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我们注意第一节说到摩亚地，最后的一节也说到摩亚地。第一章是以摩亚地开始，也是以摩亚地结束。第二章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23节，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在。第二章第一节我们读到波阿斯，23节也读到波阿斯。二章是以波阿斯开始，以波阿斯结束，不过多了一个路德与波阿斯。第三章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第十八节，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事怎样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第三章第一节是婆婆说，18章18节也是婆婆说。婆婆说开始，婆婆说结束，这是第三章。第四章第一节，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然后我们读21节的末了一段一句，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我们特别注意第四章第一节说的波阿斯，末了说的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开始说的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最后说的波阿斯圣俄贝德，这是第四章。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昨天晚上开始，我们一同要来看圣经中最美丽的一卷书，就是路德记。我们说过路德记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一首诗，但是它的题材不是诗的题材，是散文的题材，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充满了诗的感觉。诗乃是说到用最少的话来发表最深的感觉。路德记的里面讲到路德的愿，他所许的愿词在原文就是一首诗。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神手中的工作，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那里说的，而那个工作原文就是诗。所以所有我们在神面前所经过神的雕刻和制作，那个过程就是诗的过程。所以只有用诗能够把那个最细腻的感觉能够带出来。第二点，路德是一个是一幅画，因为我们说过圣灵特别用了一个划时代的创作，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短篇故事，这样的题材在当时就在中东和京东都没有 人用过这样的题材，那圣灵做了一件划时代的工作，是要提醒我们，是非常非常精炼的短篇，但是却把最丰富属灵的意思把我们衬托出来，所以像一个画一样。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你看每一章都自成一个单位，你读第一节和最后一节，你大概就可以把整章就提起来。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整个路德记是给我们看见四幅的图画，而这四幅图画就说出我们整个基督徒那个恢复的过程。有的时候我们像拿俄米一样，像第一章，他应该住在迦南地，结果因着饥荒却到了摩亚地，离开了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看神如何一步一步的把他带回来。至于路德呢，他是个年轻的路德，他本来是摩亚的女子，与神的约无关，他根本没有资格也不配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根据神的话，摩亚人世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但是我们看见恩典的荣耀，那个摩亚的女子竟然被带到迦南地，然后我们看见她在波阿斯的那块田里失去麦穗，一切都是恩典。然后我们看见她能够安息在那个打麦场上，最后他能够与波阿斯连接，成为眷属。那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路德怎样一步一步的在恩典中长进。我想我们都知道，波阿斯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就是路德，我们原来是外邦人，我们本来不配蒙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竟然能蒙恩，能够得救。有一天我们偶然的来到了我们的主那一块田，在那块田里，只要我们失去一点的麦穗，我们都觉得这是何等的福。这里有一个情景是摩亚地看不到的，这里的情景乃是代表整个迦南的福。迦南是个抽象的东西，乃是当我们在波阿斯那块田失去麦穗的时候，哦，我们才明白基督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的的确确像圣经保罗所说的，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不止这样，有一天主也把我们带到大麦场，因为我们知道大麦场乃是叫麦的壳子和它的肉分开的地方，所以这是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来说，我们应当负主的轭，然后主说我就要叫你们的魂能够得着安息。第一章、第二章讲到恩典，第三章、第四章讲到安息。第一章、第二章讲到找到恩典，英文是 find grace。到了第三章、第四章，找到了安息，找到了恩典，然后找到了安息，就 find rest。所以，我们如果读第一幅图画，你看见讲到恩典的荣耀；第二幅图画讲到恩典的丰富，都是恩典。那么第三章呢，给我们看见恩得安息的途径；第四章，我们发现，这个路德。我们发现一部情景乃是在城门的景象，城门在圣经里面都是指着见证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像路德一样，从摩亚女子到了第二章，圣经告诉我们变成十岁的女子，第三章变成婢女，你还记得那句话，到了第四章乃是波阿斯。所以我们就看见路德怎样在恩典中长进。现在我们复习一下第一幅图，这就是摩亚地啊，这是第一幅图画。这一幅图画大概有十年的光景，这一幅图画提醒我们什么叫做恩典的荣耀。我们看第二， 那就是在波阿斯的那一块田里。那这一段的时间大概就一天，不是一十年，乃是一天。而这一幅图画所代表的乃是恩典的丰富，所以每一幅画我们需要用新约来解释它才可以。然后我们看第三幅画，大卖场上，那这个大概是一个晚上，一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所以我们看在这个大卖场上就给我们看安息的途径，主说你们应当负我的轭。然后我们看第四幅，城门口，城门口我们看见大概只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一段乃是代表安息的成全，路德终于找到了安息。那么这些故事不只是路德的故事，也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所以你看圣灵是用话用诗来描写我们基督徒蒙恩的经历，话都是最少的，话笔都是最少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诗是听得见的话，话是看得见的诗。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像诗，就像话一样。那下面我们再看一幅图画，原来这四幅图画不是零碎的，不是片段的，这四幅图画就像四个屏风一样，然后当中都用胶链把它链起来。昨天晚上我们说过了，第一章跟第二章是用大麦链起来，第二章跟第三章是用小麦链起来。如果大家仔细读圣经，那么第三章跟第四章是用座连起来，然后最后一节讲到大卫，那么就连到撒母耳记上，一直到启示录。那么我们晓得第一章一开始说士师秉政的时候，那个士师就叫我们和士师记一直连到创世。所以我们看见说这是整本的路德，就是连着整本的圣经。所以假设你我要解释这四幅图画，我们需要全本圣经来解释它。翻过来说，这四幅图画也能够解释整本的圣经，因为它是把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与基督联合这个真理，借着这四幅图画一点一滴一笔一画的为我们描述。那么我们今天像进到幼稚园一样，我们看图识字，我们就能明白原来在新约里面那个荣耀的真理，好像只有保罗讲的，只有保罗听得懂的，好像只有约翰在那里能讲到与主联合。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应当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里面。弟兄姊妹，这样一个荣耀的真理我们怎么明白呢？圣经就用整个路德记来为我们解释。现在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一幅图，或者如果时间许可，我们第一幅跟第二幅一起来看，因为我们的时间实在是很有限。这个第一幅图画第一节，圣经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那么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士师秉政的时候，意思说这一幅图画是连着士师记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路德记，我们必须对士师记有一点的印象，然后我们再来读摩亚的地，就是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它。否则我怕有很多人读第一章非常的纳闷，因为这里给我们看见当人离开神旨意的时候，结果留下的是三个寡妇，而且他们没有儿子。那个光景啊，实在是非常非常可怜的光景，也是我们常常不明白的情形。因为我们常常会问说，为什么 路德一开始那个记载给我们一个很沉重很沉重的感觉。有人呢形容路德记开始特别讲到拿俄米，他说在两性中间呢，这个妇女呢应该是弱者，但是在妇女中呢，可以说老妇人可以说是最脆弱。在这些脆弱的老妇人中间呢，寡妇尤其是可怜。但是除了是寡妇而且是贫穷，那么那个境况可以说是非常的悲惨。那么在这些贫穷的寡妇里面，如果没有儿女的话，那实在很凄凉。那么他现在没有儿女的这个寡妇，老寡妇中间，如果他曾经有个儿女又失去的，那可以说更是难堪。但是除了这个之外，再加上的，他是一个流浪的人，是一个背井离乡的人，那这种情形更是孤苦。但是所有这些遭遇好像都集中在拿俄米的身上。因此有一个弟兄这样说，他说因着这个缘故，我下了一个结论，在所有男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的苦难像约伯的苦难一样，在所有妇人中间没有一个人的苦难像拿俄米。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的心情会很沉重的，因为你知道第一节根本也没有提到拿俄米，也没有提到亚比米勒，也没有提到马伦，也没有提到基德。圣灵在这里用了一个很笼统的笔法，他说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地去寄居。圣灵要我们注意的是，这里有人往摩亚地去寄居，而且他是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这里国中遭遇饥荒的原文是那地遭遇饥荒，我们知道那块地就指着迦南美地，说迦南地乃是牛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牛奶与蜜就告诉你这里代表所有生命的精华。是这样的一块地，神把它赏给以色列人，这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它。如果我们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它，我们更容易明白。我曾经到过迦南地，我也曾经雇过计程车，特别请了这个私家的向导带我到那个迦南最重要的一块地。你知道那块地并不是耶路撒冷，那个最重要的那块地是现在以色列人不大敢去，因为是很不安全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既然到了圣经那块地，就应该去看一看。所以等到我们真的到了一些山地，特别是到了希伯伦山地，然后那个向导就告诉我说，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流奶与蜜之地，还不是指着整个那块地说。如果整个那块地啊，最能够代表迦南地，最能够说是牛奶与蜜，那应该就是这一块地。果然满山遍野都是葡萄，所以就牛酒牛奶那个光景实在是非常一副欣欣向荣的景。但是现在很可惜，因为他们离弃了我们的主，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知道说地也因着这个缘故荒凉。所以今天呢，我们再也看不见从前有一个人这个一挂的葡萄需要用两个人来抬的这个情形已经没有。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当初神把这个迦南地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他的意思的确是要流奶与蜜。特别到了春天， 你知道，特别到处都有嫩草的时候，你看许多的牛和羊就在草上面吃草，因着吃草的缘故，慢慢慢慢的，它们里面就产生奶，所以你看整个满山遍野就是牛奶之地。那不光这样，等到春天来的时候，你看见一朵朵美丽的花草，蝴蝶飞来飞去，而且蜜蜂也飞来飞去。这个时候蜜蜂就常常就探到花的深处去，花蕊的深处，然后从里面吸出甘甜来，结果我们这就流出蜜来。所以弟兄姊妹，的的确确圣经迦南地是一块肥沃的地，是牛奶与蜜之地。神是把这样的一块地赏给以色列。不要忘记，以色列人不过是神属地的子民，我们这些人才是真以色列人，我们是神属天的子民。今天我们也有一块应许的美地，这个迦南地就是指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说的。这里不只代表将来的天堂，更是代表今天的天堂。这里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的主是把这样一块迦南的美丽赏给我们。这里你会碰到奶，也会碰到蜜，我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喜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弟兄姊妹，这是神把那块地赏给我们。但是很可惜，曾几何时，这块地竟然遭遇饥荒。你说这是可能吗？你说这是有可能，人住在迦南地，结果会遭遇饥荒？那么如果你读四世纪，你看见是可能的。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非常的忙碌在那里耕耘，结果有收获，你看见他们大麦收成，小麦收成，水果也收成。就在这个时候，以甸人米甸人像蝗虫一样，他们带着帐篷，带着妻子儿女，锅碗瓢盆，他们就从他们自己的本地，不知道几十万人就把整个以色列的平原遮盖了，像蝗虫一样，然后就夺取他们所有的土产。当初神要他们赶出迦南七族，神要他们起来征战，来对付这些仇敌，结果因着他们不忠心的缘故，地仍旧是迦南美地。他们仍旧辛苦的耕耘，仍旧当他们刚刚要把葡萄酒提出来的时候，仇敌从他们手中抢去那杯葡萄酒。当他们刚刚在那收成麦、大麦和小麦的时候，看啊，被敌人抢去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地仍旧是迦南美地，但是他们脚是踩着迦南地，他们没有得着迦南地的好处，这就是饥荒的光景。我们这些基督徒岂不是活在迦南美地吗？但是为什么今天许多时候我们里面没有满足，我们里面没有喜乐？非常的简单，许多时候我们应该靠着主的恩典为他起来征战，我们要抵挡罪，要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什么时候我们纵容罪，什么时候我们让我们肉体放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虽然我们仍旧是在迦南美地，但是好像有一个漏洞，把所有的祝福都漏掉。这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所以我们要记得一开始的时候圣灵的形容啊，形容这个路德记刚开始他没有讲人名，他只说那地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你叫伯利恒什么意思呢？伯利恒就是粮仓的意思。如果大家到过伯利恒，你要看见一幅的景象非常美丽的。这个伯利恒是这么一个地方，我去过的， 而且我如果不错的话，我还在那波阿斯那块田里面照过一张照片。那么就在伯利恒啊，是一个山城，但是如果你看你往下面走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一幅景色很美丽。特别你如果要找到那个就是主耶稣降生那天晚上啊，特别是这个羊啊在那守更的地方，那么那个向导啊都是把我们讲的活灵活现的，因为他要赚钱呢、啊、他说这块地大概就是从前那个什么什么他们牧羊人在的地方，这个你都不必相信，因为这个过了多少多少年了，他们为了赚钱，所以就为了加深那个印象，没有人知道在哪里。但是无论如何，你如果看，你的的确确看见有许多地方的确是羊最好的地方。这个牧羊啊，牧羊那羊的地方啊，需要干燥空气才可以，否则对羊不是很适合的。那么你所以，但是你能不能找到一块地方是最好的这个草场呢？大卫找到，大卫你不要忘记是伯利恒城的人，所以大卫能够写那个诗篇23篇就是这个原因。那么你知道这块地为什么能干燥呢？有一个原因很稀奇，这个你几乎在伯利恒的时候，你发现你这个人呢，可以一个脚啊跨两个世界，一边是黄的，一边是绿的。那因就是绿的缘故，所以你知道这里是粮仓，黄你就看见那边贫乏不毛之地。这是什么呢？这是伯利恒的一幅景色。伯利恒既然是粮仓，而伯利恒又叫什么？又叫以法他，所以下面说他都是犹大里有伯利恒以法他的，以法他就是结果累累的地方。你知道大麦小麦给我们粮食，所以这是粮仓。到了这个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你看见他们有橄榄有葡萄，这是结果累累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认识有一个地方迦南美地最那个丰富，那应该就是伯利恒所能带给人的。但是很可惜，有一个人他没有提名字，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亚去寄居。这是圣灵给我们开头的一句话，这就够了，就是这一句话，然后就引出下面一段故事，然后才解释说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为什么圣灵这样记载呢？因为前面这一段的记载很自然的要用在我们今天的身上。你我虽然不叫亚米比勒，你我虽然不叫拿俄米，我们也不叫马伦，也不叫基伦，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知道那地遭遇饥荒，而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竟然往摩亚地区。我们要知道当这个以利米勒和拿俄米还有马伦和基连他们离开的时候，并不是说他们贫穷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贫穷的时候什么险都能冒，所以如果他们是因着贫穷而离开，我们还能够解释以利米勒，或者我们能够解释这个拿俄米的心境。这个以利米勒，那个有一个末了两个字是米勒，圣经里面呢，你只要任何一个名字后面有米勒这两个字，就告诉你说这个人一定是出生在贵族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以利米勒是个本来家境非常富裕的，地位非常崇高。你怎么知道等到他们一回来的时候整个城的人都轰动了？因为他们个个都认识拿俄米，他们都认识这个贵妇人从前离开的时候什么样子，而现在，你看见这是四世纪给我们看见，四世纪的历史是黑暗的历史，羞耻的历史。有一个属灵的弟兄说，他说我每次读四世纪的时候，我巴不得快快读，读完了以后，我希望找一个地方能够洗一个属灵的澡。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同感。这是整个的四世纪，整个的四世纪像一个污水塘一样。但是感谢主，这里的路德记
乃是污水潭里面的一颗莲花，一朵莲花，洁白的荷花。这是路德记给我们的印象。有人说这个也像什么呢？也像这个一个黑暗，就像在那个，就像这个在一个很黑很黑的晚上，我们看见一颗明亮的晨星一样。在四世纪里面，你看见杀声震耳，因为在战场上都是喊杀的声音。但是等到我们来到路德记的时候，你所遇见的乃是安静的田园的生活。你我听见波阿斯来到他的农场，对他收割人说，愿耶和华你们同与你们同在。那些人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神是用四世纪来把整个的路德记衬托出来了。四世纪读到最后一句话，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没有王，这是最好的解释。为什么今天我们生活败坏低落？因为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的王，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不肯让主来做我们的主，个人偏心己路。每一个人，因为那时没有王，这是四世纪的光景。现在我们如果读到路德记最后一句话，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王产生。这个王乃是合乎神心意的王。亲爱的弟兄姊妹，神怎样扭转整个的局面呢？整个的时代是世世没有王的时代，现在神怎样把王带进来呢？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照着我们的意思来做，现在圣灵怎么样能够把我们带到基督的王权底下呢？那个整个的答案就是在路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整个路德记就告诉我们说，本来以色列没有王的，现在圣灵如何兴起一个王。这个王他的地位不是凭着人的努力或者争斗来得着的，这个王必须生下来的。意思就是说，权柄是从生命出来的，而且生命长大的时候就把权柄带下来。权柄不是外面加的，权柄不是作威作福，权柄不是一个宣告说我是权柄。弟兄姊妹，所有这样做的人就告诉你说，我们已经是在四世纪的情形底下。那么神在这样的光景底下，他要做什么呢？他要给我们一本路德记，他要借着路德记，借着一个许过愿的路德，在他身上要做一个荣耀的工作，最后能够让大卫王能够生下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非常的感谢主，这个可以说是用四世纪能够把整个的路德记把它衬托起来。所以现在让我们很简单来看这个话，一面是用平行的笔法，一面是用对比的笔法，慢慢我们有一点清楚那个整个的主题了。那我们再往进一点点，我想我们很快就可以结束我们晚上的聚会。我们再往前稍微再看一点点就很清楚。当我们来读这四章的时候，你看见第一章跟第二章是一段，第三章跟第四章是另外的一段。第一章跟第二章告诉我们找到恩典了， Find Grace。 这个第三章跟第四章告诉我们说找到安息了， Find Rest。 这是两个很重要的思想。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恩典，第三章跟第四章告诉我们安息。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仔细来读圣经的话，你特别来注意这张画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一张画有两条很主要的线，把这个四章啊就把它完全的连起来了。那么如果我们没有注意这个，我们如果没有看见这个，我想我们就不会明白路德记。那第一条线是什么呢？第一条线是拿俄米代表的那条线， 这个拿俄米所代表的线乃是恢复的一条线。那么如果我们从第一章一直到第四章，我们就找到道路了。拿俄米失败了，拿俄米离开了神的旨意，结果你看见神如何把拿俄米从他失败慢慢的就带回到神旨意的中心来。所以如果我们读到第四章第十五节，你还记不记得他说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就指着厄贝德说的，厄贝德这个孩子所生下的孩子要提起你的精神，那个原文就是他要做你生命的恢复者。弟兄姊妹，你看见拿俄米生命枯萎了，拿俄米失败了，许多时候我们像拿俄米一样离开神的旨意，我们枯萎了。但是你看见说这里有一条路线，这里有一条道路告诉我们说，拿俄米本来是两手空空的，结果后来后来波阿斯如何用六簸箕的大麦来充满他，最后你看见圣灵如何让俄贝德来充满拿俄米的怀，这就给我们看有一条线是代表拿俄米恢复的路线。如果在座有许多年长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在主面前走了一段的路，我们像年长的拿俄米一样，也许我们失败，也许我们荒凉，虽然我们一直提醒说我们没有失败，但是圣灵知道，圣灵能在你里面告诉你说你实在的光景如何。如果这样的话，路德基是为着我们的。一个像拿俄米那样遭遇的人，你看见神何等的爱他，如何从两手空空，他说我是满满的出去，耶和华是我空空的回来。但是主经过整个路德记故事的发展，我们看见他抱着六簸箕的大麦，他也抱着孩子，那个孩子不是他自己生的，那个孩子完全是恩典，是主给他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晚年有什么能安慰我们的，我们要说我们的故事是路德记告诉我们，整个路德记告诉我们，我们怎样的从摩亚地归回，回到伯利恒，回到神旨意的中心，这个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呢，就是路德所代表那条线，那条线是成长的线。因为就路德来讲，他是个年轻的，他从来没有失败过，他是从摩亚地被带到神迦南地，然后经历迦南一切的丰富，他所经历的都是恩典。但是你记得吗？第三章第十节说，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意思就是说这个恩典在他身上要慢慢长大的，他不只能够得着恩典，他也能把恩典传递出去，这个就证明说他蒙的恩比他恩比从前的恩更大。弟兄姊妹，我们都像路德一样，我们被带到神旨意的中心，我们来到神的家中，结果我们就渐渐的长大，我们末后的恩必然比先前更大。起初我们不过是在波阿斯的田里失去一些的麦穗，慢慢我们能够经历在那个大麦场上的安息，最后我们能与波阿斯联合，结果所有属于波阿斯的都变成路德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叫什么？这叫先末后的恩要比先前更大。所以这条线乃是长进的，乃是长进的线。那我们看见了这两条线以后，你就现在就明白了，整个的路德记分四章，结果每一章呢刚好是说到整个成长和恢复的过程。第一章是一个过程，第二章是一个过程，第三章是一个过程，第四章是一个过程。所以如果你从拿俄米的路光去看它的话，就看见一步一步怎样的恢复。那么如果你从路德的光去看的话，你去看一步一步怎样的成长。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不管我们在座的是哪里也好，是路德也好，你知道这一卷书是为着我们的，让我们看见我们如何在神的恩典中长大，然后我们也如何在神的恩典中恢复。所以很明显，这里是四幅图画，四幅很简单的图画，而每一幅图画呢，就刚刚好代表，每一幅图画就刚好代表成长和恢复的过程。那么我们为着让弟兄姊妹很明白的缘故，我们都从圣经里面一章里面取出一句话就很容易了。比方第一章第一节，当世事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所以摩押地就是第一章最重要的点，这里你看见一幅景色是摩押地，这是第一段，是第一个阶段。那么从这里你就看见你就看见这个拿俄米怎样的失败，你也看见路德怎样的蒙恩，这是摩押地。到了第二章呢，你读到第四三节，你就发现恰巧到了波阿斯那一块田。弟兄姊妹，我们得救就是这个故事，恰巧来到了波阿斯那一块田。所以第二幅景色就是波阿斯的那一块田，第二章。第三章的重点就是第二节，他今夜在场上播大麦，那就指着播大麦场来说的。然后第四章第一节，波阿斯就到了城门，那是第四幅的话。现在我们清楚吗？一个成长的过程是从摩押地到波阿斯的那一块田，到打麦场，最后到了城门。城门是指见证的地方。如果我们说今天我们有见证，不管个人的见证或者团体的见证，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这是路德记的故事。路德记是如何从摩押地长到波阿斯那一块田，长到打麦场，最后长到城门。圣经里面的麦场都是指着十字架说的，指着十字架的工作所，因为在那里麦子的壳子和里面的肉分开了，这样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就做炼净的工作。你看见这样一步一步，路德就长大了。那么拿俄米，如果你是拿俄米，你我怎样的恢复呢？那个恢复的过程也是从什么？也是从摩押地回来，回来，回来。你知道十七节圣经里面讲了12次回来，是空手的回来，然后呢也是波阿斯那一块田，然后也是那个打麦场上，最后到了城门。每一幅图画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成长和恢复里面非常重要的阶段。这里很明显，不只让我们看见道德道理，也给我们看见一条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很清楚看见四幅图画。现在我们愿意一幅一幅的这个很快的指给大家看。这个第一幅图画我们这里看见过，是摩押地，就是第一章第一节那里给我们看见，那里非常的丰富，但是呢那是拿俄米失败的地方，也是摩押蒙恩的地方。那第二幅画呢，就是波阿斯的那一块田。在这里你知道拿俄米，你知道这个路德怎样的失去麦穗。然后第三幅图画，那就是打麦场上，那在这个地方麦子的壳子跟肉要分开的。然后最后就是城门，这个城门口呢就是做见证的地方，那就在那里我们知道说波阿斯是怎样的与路德有了连结。但是我们稍微再多说一点点就可以，虽然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很紧迫，但是我很快的说一下，我们暂时不看这个，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四幅图画好不好。我们第一幅图画是摩押地，在摩押地一共有多少年呢？一共多少时间？是十年。那么第二段呢，这波阿斯那一块田大概有多少时间呢？是一天。在这个 threshing floor， 就是在打麦场上，多少时间呢？打麦场上大概是一个晚上。然后城门口呢 大概就一个小时。我盼望大家能够记得这个最要紧的这些事实，我们要记得。从摩亚地十年，到了波阿斯那块钱一天，到了这个打麦场一个晚上，然后最后呢，到了城门一个小时。这里你看见圣灵很仔细的来描写它，好比第三段讲到打麦场，夜虽有哭泣，晨起必要欢呼。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晚上也好，早晨也好，你看见说这里面都有它特别属灵的意义，因为圣灵都用图画一幅一幅的为我们解开。那么第一幅图画，属灵第一幅图画就是讲到在摩亚地，这个给我们一个什么属灵的功课呢？你如果从以弗所书里面借来一个词，借来一个名词的话，那个名词就叫什么？叫做恩典的荣耀。那个你知道，那个一章以弗所一章六节，中文是翻作荣耀的恩典，在原文应该是翻作恩典的荣耀。我们这些人是外邦人，结果我们居然能够来到伯利恒，这实在显出恩典的荣耀。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你知道摩亚这个路德是以什么身份出现呢？圣经告诉我们她是摩亚的女子，这是一章二十二节那里告诉我们。这是第一段。现在我们来到第二段。来到第二段，我们说过是一天所发生的事，那个可以说是在波阿斯那块田里面。那如果你要新约里面一句话来解释它，那你怎么解释呢？那就是诗篇，就是以弗所三章第八节那里说，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这个能力给我们解释的。那么在这个里面，你知道在这一段里面，路德什么身份呢？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个失去麦穗的人。那是第二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你的第一段是摩亚女子，到了第二段她是失去麦穗的。然后我们到了第三个图画，当我们看到第三幅图画的时候，那么如果我们要从新约里面找出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就是你们要负我的轭。我的轭是轻，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那么当我们负主轭的时候，主说我就要你们的魂得着安息。这是这一句话。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让我们看见乃是安息的途径。这里给我们看见安息的途径。那么在这一段里面，你知道这个路德是什么身份呢？那就是第三章第九节那里所说的，他说我是你的婢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先是路德摩亚女子，然后是失去麦穗的，现在呢变作婢女，是一个完全奉献给主的人。然后最后一幅图画就是城门，在这个城门里面是一个晚上所发生的故事。那么这个讲到安息的成全，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你记不记得保罗说二人成为一体，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是特别说到基督与教会的联合。那么这是那节圣经，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你知道路德是个什么身份呢？很明显是妻子的身份。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说，他怎样路德怎样从摩亚女子进到失去麦穗的人，然后进到是婢女，最后圣经给我们看见他做了路德的妻子，做了波阿斯的妻子。所以整个的故事用新约的话来说，乃是说到我们这些人怎样能住在基督里面，因为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他的话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与基督联合。而且保罗说基督他说二人成为一，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是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来说的。所以从这里我们立刻就看见这些图画，你把它加在一起的时候，好了，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怎么明白呢？原来这些图画是告诉我们怎样与基督联合。弟兄姊妹，你看新约里面与基督联合是我们最难懂的真理。现在圣经要用路德记一幅一幅这样图画 分别的替我们描写，然后让我们能够懂得这样荣耀的真理。末了让我这样说，这四幅画不是零碎的画，这四幅画是四幅相连的图画，是一幅的图画。我们怎么知道？你若读第一章最后一句话，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那你发现这个割大麦这一句话就把第一章跟第二章连在一起了，所以第二章就开始讲割大麦的故事。你读前面很清楚，所以证明说第一章跟第二章用什么连起来呢？是用大麦把它连起来的。第二章的末了，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好，然后第三章呢就告诉我们收完了小麦以后所应该做的事，所以那个小麦就连接了第二章跟第三章。你如果读到第三章的末了，婆婆说，女儿啊，你只管安坐等候，那要谁呢？要路德坐在那里，你等在那里就好了。那么就是这个坐啊，就把第四章的开始就把它打开了。你们很快的读一下，很清楚，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你看坐在那里，然后恰巧波阿斯所说的至今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某人呢，你来坐下，那坐在这里，他就坐下。那么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个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波阿斯第三章末了讲坐，第四章前面要讲坐，所以这个坐呢就把第三章跟第四章连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这四幅图画可以幅幅相连的，可以连在一起的，不是单独的，是彼此连在一起的。那末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大耶西生大卫，然后大卫呢就和撒母耳上就连下去了，因为这样就和圣经其他的就连在一起，后面就连在一起了。那前面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是士师秉政的时候，你知道这是士师秉政这一句话就和谁相连？就和从创世纪一直到四世纪的圣经通通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四幅图画没有？这四幅图画前面连着创世纪一直到四世纪，后面连着撒母耳记上一直到什么？一直到启示录。所以这样的四幅图画成为非常美丽的图画，就像四个屏风一样，我们看见这个四个屏风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幅画跟第二幅画是用大麦来连的，第二幅跟第三幅用小麦来连的，第三幅跟第四幅是用坐等候来连的，然后呢后面有大卫和其他的圣经连，前面有士师和前面的圣经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所看见的这一幅图画不是单独的，需要用全本圣经来解释它，他也自然地解释了全本的圣经，就把圣经里面最重要最荣耀的思想，关于道德的道理的和道路的，就浓缩在这四幅画里面。感谢主，我们今天时间没有了，所以我们只好明天再继续，明天晚上七点半，后天下午四点半，还有后天晚上七点半，我们要继续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一同进到这些画的我们进到这个画的那个意义的里面，我们试着能够欣赏也能明白这些画，进到路德记的精髓里面。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主，我们实在感谢你，这一年的末了，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美好的一次聚集，你实在恩待我们，这把基督与我们奥妙的联合启示在我们中间，我们实在都是外邦的女子，我们都是局外人，与神的国无份无关。主，感谢你的大恩，是你来寻找我们，把我们与你联合在一起。我们都是贫穷的，我们都是一无所有的，你却是丰富的，你却是万有的。我们是卑贱的，你是尊贵的。我们是属土属体的属地的，哦，你是属天的丰富的。我因着这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与你这样奇妙的联合，我们实在感谢你，都不是我们自己， 乃是你看中了我们，我们就像卑微的路德一样，是你看中了我们，验中了我们，把我与你这样奇妙的联合在一起，你的都是我们的。哦，你的恩典和祝福我们都领受了，而是恩上加恩。晚上我们在这里领受了这样话语，我们里面实在感谢你给我这样的启示，但愿末后几天你再与我们同在，把我们的心带到你属天的境界，把我们全人带到你奥妙联合的里面，让我们一同看见这师父图画是那样的奥妙联合，让我们看见天与地也是这样奇妙的连结。感谢你晚上给我们这样的聚会，但愿把恩典的祝福都赏赐给弟兄姊妹，叫我们实在在今后的年日中间这条路越过越走得正直，实在愿意把这一生都奉献给你，投在你怀中，来享受你最上好的福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要上去，恩典的慈爱永远随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